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唐韵。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预计8月底发射一枚卫星，美日韩将联合监控。
拜登在野火灾情过后携第一夫人视察夏威夷。
美国将白俄罗斯列为4级风险国家，敦促公民立刻离开。
乔治亚州选务案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将于24号主动到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海上保卫厅当地时间周二表示，朝鲜正在计划于8月24号到31号之间朝黄海及东海发射一枚卫星。日方表示，这枚卫星一旦发射，可能会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而美国、日本、韩国将共同监控此次朝方的发射。今年稍早，朝鲜曾于5月31号发射一枚卫星，但最终失败而坠入海中。这也是这一拥有核国的第6次尝试发射卫星，也是2016年以来的首次。另一方面，本周一，美国与韩国开展一年一度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今年的军演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除了有驻韩美军，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新西兰等国，以及美国本土的太空军都将参加此次军演。外界分析，朝鲜可能会再次发射导弹挑衅，以报复美日韩和印太区域的加强同盟。
在波兰倾力协助邻国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之际，美国周一批准了向波兰出售96架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相关的设备，总价值高达120亿美元。当天，国务院在给国会的批准军售告示中表示，波兰将从美国波音公司接收96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由于波兰对俄罗斯的担忧日益加深，去年波兰决定寻求添购阿帕奇直升机来取代国内老旧的苏联时代的直升机机队。国务院透过声明指出，这次军售将提供一支能吓阻敌国并参与北约组织行动的可靠军力，来提高波兰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同时，国务院也称赞波兰是欧洲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一股力量。
对美国顾问公司美思明治集团的北京办事处处以约150万美元的罚款。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市统计局在7月5日的裁决中称，美思明治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未依法报批取得涉外统计调查资格，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活动，但裁决书没有详细说明此类调查的性质。早在今年3月，中国相关部门突袭搜查美思明治在北京的办事处，并拘留该公司的5名中国公民。突查的消息以及执法部门对其他几家在中国的外企调查，令国际商界越来越担心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运营的风险。今年7月，中共开始实施最新的反间谍法，加强了国家对更广泛的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令外企草木皆兵，加剧担忧。除了对美思明治突袭检查外，据报道，中国有关部门还曾突访咨询机构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并对员工进行问话，以及对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在中国销售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此外，还拘留了日本制药商安斯泰莱制药的一名员工。
周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消息来源报道说，前总统川普计划将按照主动到案的命令，于本周四前往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监狱接受登记。CNN 指出，上述的日期是周一与富尔顿县检察官办公室针对川普的保释金额和释放条件进行协商时敲定的。根据上周对外公布的98页的乔治亚州起诉书，川普与其他18名被告共被控41项刑事罪名，罪名都与企图扭转川普2020年大选输掉乔治亚州一事有关。警方周一稍早说，川普主动到案时，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莱斯街监狱的周围区域将实施硬性封锁，以便对周边区域加强管制。
根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指出，由于中国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正在给金融市场敲醒警钟，美国今年到目前为止，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速度已经领先中国，数十年来首度拉开了更大差距。彭博经济研究高级地缘经济分析师皮迪波在分析中提到，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2023年迄今的名目 GDP 成长率为 6.5%， 这个数据因美国过去两年的高通胀而有些失真。中国今年迄今名目 GDP 的成长率则为 4.8%， 同样也因其通缩问题受到影响。他表示，随着美元走扬，人民币走贬，这将是数十年来首次美国在全球经济竞赛中与中国拉开更大的差距。
根据纽约联储周一公布的最新就业调查，美国劳工的平均保留工资，也就是劳工跳槽换工作时可接受的最低工资，在第二季度升至78,645美元，这一数值比一年前增长大约8%，也是自2014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过去三年里，也就是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这一数值上升了22%以上，而这一数字反映的意义重大，因为工资日益被视为通胀的推动力。尽管商品价格在2022年中期将整体通胀率推升至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之后有所回落，但其他因素仍使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而纽约联储的数据与亚特兰大的跟踪数据一致，后者显示工资总体年增长率为 6%， 但跳槽者的工资年增长率为 7%。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在野火灾情过后携第一夫人视察夏威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唐韵。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8月21号消息，软银旗下的芯片公司 ARM 已经申请了首次公开招股。 ARM 位于英国剑桥，是科技领域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它本身并不是一家芯片制造商，相反，该公司负责提出架构和整体的设计，包括其他公司用来构建芯片的组件和编程语言。它的芯片设计几乎可以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智能手机，包括苹果的 iPhone 和大多数的安卓设备。对于自2022年以来一直低迷的 IPO 市场来说，它的首次亮相将是一件大事。该公司的上市对软银也有重大的影响。
本周一消息， WhatsApp 推出了针对高清视频的共享支持。在 WhatsApp 上发送高清视频的过程与高分辨率图像相同，选择要共享的视频，然后点击视频编辑器顶部工具栏中的高清按钮，将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标准质量和高清质量之间的分辨率和尺寸差异。点击高清质量，确认自己的选择，点击发送按钮即可。但是即使用户以 8K 的格式录制视频， WhatsApp 也会以 720p 的分辨率进行分享。尽管如此，这仍然比应用程序之前的 480p 分辨率限制有了很大的提升。另外，用户始终可以通过 WhatsApp 将视频作为文档发送来绕过此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当用户的连接速度较慢时，所有以 720p 分辨率发送的视频都将在对话框当中被打上 HD 的标签。
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21号与立陶宛网络大数据公司 OxyLabs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将结合双方的技术打造 Infodemic 资讯平台，以应对生成式 AI 造成的虚假资讯、认知作战和网络资讯安全等议题。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布新闻稿指出，在生成式 AI 的潮流下，认知作战的情况更加严峻。Infodemic 平台可追踪国际重要事件的各方报道和社群动态，回报可疑资讯的流动。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还表示， OxyLabs 拥有覆盖全球的代理伺服器网络，结合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认知防御技术，可确保欧盟伙伴 能够从任何地方获取多平台、多语言化的认知战情资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唐韵。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抵达夏威夷，视察毛伊岛的野火灾情，并与当地的官员和幸存者们会晤。拜登总统预计将快速拨放夏威夷交通部申请的约$300万的紧急基金，以协助救灾工作和重建。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前往夏威夷视察最近毛伊岛致命野火所造成的严重灾情，并与灾民会面。位于夏威夷州的这场野火大约从2周前开始发生，目前已知造成至少114人遇害，并且仍有1000多人失踪。拜登政府宣布快速拨放夏威夷交通部申请的$300万紧急基金，以抵消与交通管理服务和基础设施维修相关的成本。拜登当天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抵达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海滨旅游城镇拉海纳，并搭乘陆战队一号 Marine One 直升机视察野火灾情。据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在对野火肆虐后的地区进行空中勘灾并听取地方官员的简报后，拜登计划任命一名首席联邦应对协调官员监督灾区的复原工作。这名白宫官员说，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的分顿是全国应对灾难与复原最有经验的官员之一，他从野火发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夏威夷灾难现场。拜登在20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知道灾难造成的损失将对一个家庭和社区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我也知道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失去的生命，但我将竭尽所能帮助毛伊岛从这场悲剧中走向复苏和重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驻俄罗斯白俄罗斯大使发布21号公告，要求美国公民立刻离开白俄罗斯，并建议美国人暂缓前往东欧部分国家的计划，同时将白俄罗斯列为最高级别4级风险国家。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持续进行中，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才于数周前迁往白俄罗斯，因此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三国加强边境沿线的安全防守。在此之际，美国拜登政府通过驻白俄使馆发出公告，要求待在白俄罗斯的公民立刻离境。根据国会山报，美国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大使馆于21号深夜发出公告，要求白俄罗斯境内的美国公民立刻离境。该公告指出，立陶宛政府8月18号关闭和白俄罗斯之间的边境，因此警告美国公民切勿前往白俄罗斯。美国国务院更将白俄罗斯列为4级风险国家，此为安全警告的最高阶段。目前，美国在白俄罗斯的任务规模缩小，只处理紧急的美国公民事务。美国国务院透过公文警告，由于白俄罗斯持续为莫斯科当局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提供便利，俄罗斯在白俄境内集结军事力量，任意执行当地法律，使其有潜在的内乱和被拘留的风险。由于大使馆协助白俄境内公民或是前往白俄旅游的美国公民能力有限，因此不要前往白俄罗斯。报道指出，立陶宛上周关闭了与白俄罗斯边境6个过境点的其中2个，美国国务院敦促美国公民从剩下的过境点旅行，同时警告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政府已经表示有可能进一步关闭与白俄罗斯之间的过境点。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仍有1个过境点开放，拉脱维亚则有2个过境点开放。另外，波兰和拉脱维亚向与白俄接壤的边境增兵。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一名联邦法官为乔治亚州选举案中的部分被告设定保释和释放的条件，包括要求前总统川普缴纳$200万的保释金。在目前第四起的这一诉讼中，川普等19人被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的检察官起诉，他们被控所谓非法干预2020年该州大选。请听报道。
根据乔治亚州富尔顿县周一公布的法庭记录，主审法官斯科特·麦卡菲 为前总统川普设定了$200,000的保释金。法庭文件显示，其他四名共同被告已达成了保释协议。川普的律师约翰·伊斯曼的保释金定为$100,000，律师肯尼斯·切斯布罗的保释金定为$100,000，律师雷·史密斯三世的保释金则为$50,000。在此案中，被一并指控的保释担保人斯科特·霍尔的保释金额要低得多，为$10,000。所有五名被告被允许可以缴纳 10% 的保证金，以保证未来出庭。除了公布保释金数额外，法官还限制了这些被告可以联系哪些人，以及他们可以说哪些话。法庭文件指出，上述五名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与已知的同案被告或已知的证人就本案事实进行交流，但法院命令他们可以利用律师作为联系共同被告或证人的渠道。一周前，富尔顿县检方提交的起诉书中说，在政府官员宣布民主党人乔·拜登在乔治亚州和其他有争议的州赢得2020年11月的总统选举，被告被指控参与经过协调的涉嫌非法的行动，以帮助共和党人川普总统继续掌权。然而，川普总统从未向拜登总统让步，并坚称他认为这场选举已被操纵或窃取，同时是司法当局对当前选举的最大干预。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报道，如联合国研究显示 AI 不会取代多数人的工作。休息一下，请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唐韵。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福岛核处理水最快在24号排放入海，日本渔业界反对。
五角大楼宣布，美国与日本正在最后敲定高超音速武器拦截系统合作。
联合国研究显示 ，AI 不会取代多数人的工作。
标普下调多家美国银行信用评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近期，乌克兰军队开始对俄罗斯发动远程攻击，俄罗斯本土成为攻击目标。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乌军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西北腹地，对俄罗斯的索尔奇空军基地发起了袭击，造成至少一架图-22M3 轰炸机被毁。不过乌军则称，俄军一向低报战损，被毁的战机至少有两架以上。在本月初，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言论称，乌军要把战火烧回到俄罗斯本土，重点袭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和国家象征的中心地带。之后，乌克兰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影片，内容就是乌军将在乌克兰独立日，也就是8月24日，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发起毁灭性的打击。在此之前，乌军首先会对俄罗斯的领土和军事占领区发起袭击。为了确保重创莫斯科，乌克兰政府表示会一次性出动100架以上的无人机。如今，距离乌克兰声称的毁灭俄罗斯的时间仅剩2天。为了预防乌克兰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紧急召开了秘密会议。
中美洲议会周一投票决定取消台湾20多年的永久观察员资格，并由中国取代。中国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使台湾逐渐的受到边缘化。中美洲议会由6个国家组成，总部设在尼加拉瓜首都马拿瓜。这次会议在马拿瓜举行，当地的议员提出台湾在该组织的观察员地位为非法，并提议将中国纳入其中。中国始终坚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周二发表声明，为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决定自即日起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 声明谴责提出排台纳中一案的尼加拉瓜党团和部分亲中议员。近年来，中美洲议会成员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都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共建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和首席共和党成员马克·卢比奥共同谴责了这次投票。
由于福岛第一核电厂腹地核处理的储水槽到2020年时已超过1000座，目前储水槽整体储水量已经来到了 97%， 如果再不排放入海的话，预估2024年储水槽就将面临满溢。尽管日本渔业的领袖依然是持反对的立场，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2号召集了相关部门的首长开会，决定最快在8月24号开始排放入海。国际原子能机构在7月份得出结论，日本的计划符合全球安全标准，并且对人类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促使政府决定继续进行排水。然而，中国并不如此认为，从而要求对日本的海鲜产品进行全面的辐射测试。这些耗时的检查已经导致了上个月日本对中国的海鲜进口量下降了30%。韩国政府虽然表示尊重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其对日本计划的分析得出的审查结果，但国内反对党仍然对水处理的负面影响感到担忧。
美国众议院保守派团体自由核心小组周一公布了一份清单，希望将其列出的要求纳入一项短期支出法案中，以维持联邦政府在九月底之后的运转。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的要求主要包括了支出水平要低于麦卡锡和总统拜登商定的最高限额，限制移民寻求庇护，反对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空白支票等。自由核心小组在声明中表示，随着国会继续努力通过拨款法案，我们必须控制不计后果的通胀支出以及它资助的失控的联邦官僚机构。国会议员将在9月4号劳动节之后返回华盛顿，国会没有时间在10月1号新财年开始之前批准所有12项政府拨款法案。麦卡锡上周提交了这份短期法案，这将避免政府因失去资金支持而关门，并让国会参众两院有更多的时间就下一财年的最终支出水平达成妥协。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预计在8月底访问中国的前夕，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星期一在北京会见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表示，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面临一些困难。近年来，美中关系麻烦不断，导致双边关系紧张的问题包括新疆的人权和强制劳动、香港国安法、关税、高科技出口控制，以及中共当局在台海及南中国海强化军事威胁等等。在8月18日结束的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戴维营峰会，三国在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等多个议题上达成了多项合作。在戴维营共识前，美国政府一方面强调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增设两国关系的护栏，但同时也采取了一些被北京视为敌意的措施，包括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技术，与英澳达成三方安全协议，加强美印澳日的四方安全机制，以及美国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共存等等。
加拿大正在经历该国历来最严重的野火灾情，大火过去一周在西部的卑诗省和西北地区肆虐。总理特鲁多21号批评社区媒体脸书母公司 Meta， 称该公司在旗下各平台封锁国内新闻，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加拿大民众的安全之上。为了应对加拿大一项要求网络巨头为新闻付费的新法律， Meta 这个月开始禁止加拿大所有的用户在脸书和 Instagram 上浏览新闻。 Meta 表示，加拿大的在线新闻法因使用者分享新闻链接就要平台业者付费，对公司的业务运营不利。 Meta 在这项法律年底正式上路之前抢先实施新闻封锁。联邦自由党的内阁部长们上周形容脸书的禁令鲁莽且不负责任，一些自野火逃离的人向加拿大媒体抱怨， 这项禁令让他们无法分享有关火灾的重要信息。一名 Meta 的发言人则表示，加拿大民众能继续使用该公司旗下平台与社区保持联系并取得信息，包括能接触到政府机关、紧急服务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内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合国研究显示 AI 不会取代多数人的工作，请您留意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唐韵。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国多家房企接连暴雷，据界面新闻初步的估计，从今年8月21号起，未来一年内，中国全国289家房企债务到期，规模约人民币9600亿元，中共央企及国企占的最多达 80%， 令人关注是否恐爆发更多的债务违约。中国接连出现房企暴雷，债台高筑的中国恒大6月30号公报，截止到今年5月底，恒大地产涉及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累计约人民币2776.88亿元，恒大地产逾期商票累计约人民币2454.18亿元。中国恒大集团8月18号在纽约曼哈顿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而另一家房企碧桂园8月9号表示，两笔8月6号到期的美元债券利息尚未支付，金额达2250万美元，爆发财务危机。其他中国房企也被爆出财务问题，如 SOHO 中国近日表示，子公司北京望京 SOHO 房地产拖欠了土地增值税和相关滞纳金共人民币19.86亿元，导致集团的部分借款可能会出现交叉违约。
随着中国房地产巨头接连爆发财务危机，贵州、云南等多个债务累计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向中央政府求助。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当局已准备发债1.5万亿元，协助12个省市舒缓债务压力。但外界质疑，1.5兆亿的发债金额规模太小，只能解燃眉之急。更令人担忧的是，北京当局试图将香港当救火队，近来频频向香港发国债产品，转移港人储备，为国家救亡。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等外媒的报道，中共官媒财新网自18日起一连数天以头条报道如何消化地方债，声称获得多个官方消息指出，北京当局已经准备启动规模 1.5 兆的发债融资额度，让地方政府能在较低的利息、较宽松的条件下消化地方原本债务。北京当局还明确点出了天津、贵州、云南、湖南、安徽、吉林、陕西和重庆等12个省市将成为这次中央重点扶助的高风险地区，各发债地点已完成审核，预计将在1至2星期内提交再融资债券计划。
继8月初穆迪连续下调了多家美国银行信用评级之后，周一的晚些时候，标普全球评级公司宣布下调多家美国银行的信用评级和商业前景。标普将5家美国地区银行，包括 Associated Bank Corp 和 Valley National Bank Corp、 UMB Financial Corp、 Comerica Bank 和 K Corp 的评级下调了一级。由于商业房地产风险敞口较高等因素，该评级机构还将 S&T Bank 和 River City Bank 的前景从稳定下调到负面。上述的消息打压了市场的情绪。周二，标普500指数期货盘中下跌了 0.2%，这也推动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自2007年11月份以来的新高，最新达到 4.36%。 本月的早些时候，穆迪将10家美国银行的评级下调了一级，并对纽约梅隆银行、合众银行、道富银行和楚玉银行等6家银行业巨头进行了潜在的降级审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唐韵，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周一表示，美国和日本目前正在谈判，并 并最后敲定共同研发一种未来拦截系统的正式项目安排。国防部表示，发展对高超音速能力的反制对于两国来说都是一项紧迫的需求，包括进攻型高超音速和用于潜在胁迫行为的其他精密导弹能力。请听报道。
据五角大楼发言人陆军中校马丁·梅纳斯周一针对美日两国关于共同开发滑翔阶段拦截器的新合作项目时表示，在美日韩戴维营峰会之后，日本和美国正在努力谈判，并最后敲定明年某时的一个正式项目安排，有关资金安排、时间等等的具体细节仍然待定。上周五，拜登总统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附近的总统度假地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了一场三方首脑会晤。在举行峰会的当天，美国国防部与日本防卫省联合发表声明说，两国决定启动这一滑翔阶段拦截器的合作开发。这份新闻稿说，在2023年1月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 2+2 会议上，美国与日本同意开始有关潜在联合开发一种未来拦截器的讨论。声明表示，滑翔阶段拦截器的共同开发将建立在美日导弹防御长期合作基础之上，以作为落实2023年美日双边研究、发展、测试与评估项目谅解备忘录的重要一部分，并加强联盟的威慑态势。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联合国21号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会夺走大多数人的工作，但是从事文书工作的人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请听报道。
人们对生成式 AI 与聊天机器人应用越来越感兴趣，引发各界担忧这项科技将摧毁就业。联合国21号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不会完全夺走大多数人的工作，但将让他们的一部分职务自动化，让他们有余裕去做其他任务。不过，这份研究警告，文书工作可能将受到最严重冲击，女性就业可能受到更沉重打击，因为女性任职文书工作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在较富裕国家。国际劳工组织撰写的这份研究报告推断，大多数工作与行业只是部分可能受自动化影响，因此更可能借由 AI 来辅助工作，而非导致工作被 AI 取代。研究报告补充，这代表这项科技带来的最严重冲击可能是使工作量增加。研究报告指出，生成式 AI 能生成文字、影像、声音、动画、3D 模型等数据，受到冲击最重的职业可能是文书工作，约有四分之一相关任务很有可能自动化。但研究报告提到，其他最可能受影响的职业，像是经理人与销售员等，只是稍微暴露于自动化的风险中。尽管如此，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仍警告，对于受波及的劳工来说，生成式 AI 造成的冲击仍很残酷。报告指出，因此对决策者而言，我们的研究报告不应被解读为安抚紧张的声音，而是应该视为呼吁运用政策因应当前科技变革的呼声。近期，美国华府一座法院裁定，由人工智能创造且未使用任何人类资料的艺术作品不得依美国法律获得版权保护。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豪尔8月18号说，只有人类创作的作品可享有版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唐韵，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